德州议会通过法案限制中俄、伊朗、北韩等国民购买土地。纽约州参议会通过决议纪念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揭露香港学生考察团真相。大陆媒体批评赖清德此版名夫话中国回到文革时代。澳洲海底惊现百年沉船，藏住华人血泪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12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据美国侯斯顿的主流报纸《侯斯顿记事报》9号报道，德克萨斯州议会下院当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的公民在德州购买房产、土地或者租赁公寓。这样做的目的是防范被联邦政府列为敌对的国家政府或企业获取德州土地。这个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克霍斯特 Louis Caucus 提出，德州参议院在今年3月通过，随后这项法案由共和党众议员克夫纳Kohefna 推动，终于在5月9号以86票对59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在众议院审议过程中，法案经过多项修正，主要包括：第一，豁免持有合法工作或学生签证的外国人、永久居民和双重国籍人士；第二，赋予州长权力，可以将其他国家或跨国犯罪组织列入限制名单；第三，将租赁期限的豁免从最初的100年缩短到1年。由于众议院对法案进行了修改，这项法案需要回去参议院进行再审议，以协调两院版本。如果两院达成一致，法院将提交给州长阿伯特 Greg Abbott 签署成为法律。阿伯特之前已经表示支持类似立法。这项法案目标是限制敌对国家和他的代理人未来在美国买地的渠道，但根据目前德州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内容，已经拥有德州土地或者物业的华裔人士将不受影响。法案明确规定，这项禁令只适用于未来的交易。这个意味着，如果你是中国公民，已经在德州买了物业或者土地，即使法律生效，亦可以继续拥有、使用、出租或出售这些资产。但法案生效之后，除非你符合豁免条件，例如持有合法签证、绿卡或双重国籍，否则将不能够再新增购入新的土地或住宅。即使是这样，这个法案还是受到一些华裔社群抵制。德州民主党众议员吴元之从小移民美国，他带头反对这项法案。吴元之表示，这项法案是针对亚裔种族攻击的开始。他说，没人会分清你是中国人、台湾人还是日本人，一旦出现攻击或者仇恨犯罪，所有拥有亚洲面孔的人都会成为目标。他还批评说，这项法案等于19世纪排华法案的翻版，传递出亚裔不属于这个国家的信息。据美籍华人时事评论员曹长青透露，吴元之曾诅咒川普，他在中共侯斯顿领事馆被关闭的时候，曾激烈批评川普，说川普发动战争，并为中共领馆辩护。但民主党的反对没有获得多数认同，有支持者澄清说，打击中共政权只会令在美国的华人受益，令他们生活过得更自由、更轻松，不会一直生活在对中共的恐惧和打压之中。祖籍台湾的共和党众议员陈小玲表示，他本人理解反对这个法案的德州华裔人士，不过他坚决支持这个法案。他解释说，我支持这个法案，因为他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并令相关国家民众获得自由解脱。我要说，请记住，很多人的内心仍然对中共充满恐惧。 共和党众议员霍柏 Andy Hopper 亦就事件表示，选民赋予了我们这个机构的一个简单任务，不要被美国的敌人系统性地买下我们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我们脚下是由德州爱国者用鲜血换来的土地。近日，美国纽约州参议会通过一项正式决议，将2025年5月13日定为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项决议由10位州参议员共同提出议案，肯定法轮大法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身心健康和道德正面影响，并表彰法轮大法在社区中的贡献。决议指出，法轮大法在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长春传出，功法融合了传统气功的缓慢动作和冥想，强调真善忍的道德理念，注重身心修炼。很多修炼者表示，这个功法不单只改善健康，还提升道德修养。据统计，1998年之前，法轮大法在中国已有约1亿人修炼，目前法轮功已经传播到全球超过114个国家，获得3000多项政府和团体的奖项和褒奖。即使法轮大法在中国本土受到打压，但修炼者仍坚持信仰。这个决议特别强调，法轮功对在打压中追求自由和信仰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法轮大法自1996年传入纽约之后，在三个州地区快速发展，修炼者长期在社区、养老院、健身中心、企业甚至警局举办免费教学活动，为当地居民提供健康和身心放松的方式。参议会表示，希望通过设立法轮大法日，进一步肯定法轮功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决议还特别说明，将会将这一正式文件发送给纽约州内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作为鼓励和支持。我们来看一则有关健康的资讯。你有没有发现吃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个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宝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素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听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宝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宝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宝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啊！香港政府强推公社科内地考察团已经持续两年。BBC 近日报道指出，在这项活动不单止内容偏颇、强制执行，更在短短一年内不断传出学生出事、卫生混乱、纪律失控，而且学校没有实权，学生亦无法选择，整个制度没有民意，毫无透明度。据 BBC 12号报道，所谓的公社科全名是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是香港政府在高中课程中设立的一门必修科，取代了原有的通识教育科。其中最具争议的是课程要求所有高中学生必须参加一次由政府资助的内地考察团。 学生通常会前往深圳、广州、佛山，甚至更远的城市，例如杭州，参观高科技企业、历史文化景点、党政宣传基地等。从2023年起，香港高中生被迫参加所谓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考察团，一年内先后爆出多宗事故，包括集体肠胃炎、学生擅自离团夜游，甚至有男同学在杭州离奇丧生。教育局虽然急忙澄清与活动无关，就始终没有交代去世的原因，引起公众极大不安。不少一线教师反映，学校对行程安排几乎没有发言权，一切由政府指定的承办机构负责，包括交通、住宿、膳食、景点，全部都由上层拍板，学校和老师只能够被动接受。而且过去的学生参与交流团是不是出于自愿，现在就变成强制了，连不愿意的家长和学生亦被通知参加，拒绝的学生将会被取消资助，还要赔钱退团，教育局等同于用行政手段施压。更讽刺的是，这些考察团号称提升国民身份认同，实质内容是铺天盖地追捧中国科技，呼吁港人不想工作，完全无视学生兴趣和需求。很多学生坦言，除了和同学住酒店玩下之外，对行程毫无记忆。分析指出，这项计划披着教育的外衣，实质上是强制灌输爱国思想，蚕食港人的公民意识，同时替中共粉饰太平。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环球人物》杂志近日将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列为封面人物，并使用极具攻击性的标题，引发各界关注。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评论指出，这种宣传手法令人感觉中国又回去到文革时代。据三立新闻报道，《环球人物》隶属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他最新一期的封面竟然刊登了赖清德的相片，并配上《丧心病狂赖清德》的大字标题，副标题还包括《麻烦制造者》、《危险制造者》、《战争制造者》等极具攻击性的词语。就事件，日本媒体人此坂明夫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表示，当他看到这一期封面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国又回到了文革了。他说自己过去在北京担任记者的时候，经常阅读《环球人物》这本杂志，通常以中国官方的角度介绍国际人物，但是以前极少使用这种辱骂式的标题。他指出，现在这种宣传风格不单止粗暴直接、缺乏理性，还令人怀疑和这样的国家是否还有谈判的可能呢？即使达成共识，亦难以指望他会遵守承诺。此坂明夫还提到，这一期的杂志还引用了共军东部战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首七言绝句，其中是这样写的：借壳欺世陆军冲，衣外谋独养内风，造业一家隔两岸，亦思民主毁繁荣。他批评这首诗水平高，认为是打油诗，毫无文采。他表示，中国古代其实有很多讽刺有力、文笔犀利的诗文，例如唐代骆宾王的《代理敬业土母招核文》。相比之下，现在的共军宣传系统显然缺乏真正的人才。澳洲考古学家近日宣布，在南部海域发现一艘失踪168年的荷兰客运船“威廉二世国王号”。这艘船曾经特别运送中国移民，是维多利亚淘金热时代的华人劳工历史的重要见证。这次发现不单只具有考古价值，亦揭示了华人移民工人艰难谋生的历史。据英国《太阳报》报道，澳洲国家海事博物馆和殖政世界基金会联合宣布，在南澳罗布镇海域发现威廉二世国王号沉船遗骸。 呢艘船长约42.6米，排水量800吨。1857年6月喺南澳洲石灰岩海岸罗布失事沉没，当时船上25名船员中16人罹难。当时好多华人因移民政策限制，被逼绕到南澳登陆，再翻山越岭步行几百公里。这个背景亦令威廉二世国王号成为澳洲淘金热华人史的见证。海事博物馆发言人亨特表示，团队早在3年前就怀疑这处海底里面有船只残骸。这次经比对吃水深度、船身结构、地磁异常等数据，最终确认身份。现场还发现了用于升降设备的绞盘等装置，保存状况良好。项目负责人表示，这项定位沉船的计划历时几年，海底能见度极低，多次遭遇风暴，搜索过程极为艰辛。相关方面表示，这一次发现有助重建淘金热时期华人迁移路线，亦将持续监测遗址，挖掘更多细节。研究人员强调，当年中国劳工不应该被遗忘，他们不单只是淘金者，更是澳洲早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